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今天的节目呢，为您安排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瑞典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获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湖南法轮功学员蒋德英夫妇双双被迫害致死，以及几个善恶报应的故事。首先呢，请跟随我们到北欧的森林王国瑞典。这个瑞典雨中安静的王国，在国际舞台上却扮演着光鲜亮丽的角色。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每年都吸引着全球民众和媒体的目光，其他世界级的奖项还有阿斯特里德·林格伦儿童文学奖和比尔吉特·尼尔松音乐奖。这些奖项在人类科学、文化及和平事业的发展上起着推动与促进的作用。在国内，瑞典也鼓励国民积极创新和进取。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就是瑞典现任国王以自己的名义为鼓励移民创业设立的奖项。
2011年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颁奖仪式10月17号上午在瑞典王宫皇家书房举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亲自到场为获奖者颁奖。今年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分为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和新创业者奖两个奖项。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是表彰在瑞典已创立公司一段时间、有移民背景的瑞典人，通过辛勤工作进而使公司收益不断增长的创业佼佼者。今年获此殊荣的是希腊移民瓦西柳斯，他创立的公司通过销售电信公司的各式电话，和瑞典众多中小型公司建立的电信伙伴关系，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瑞典各大报纸与网络媒体对获奖者瓦西柳斯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与专题报道。瓦西柳斯在接受采访中谈到他的成功之道时表示，他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在日常生活工作环境中严格要求自己，提升道德境界。因此他在工作中能够尽心尽力，并为客户着想，赢得了信誉。他认为自己的成功正是源于他的修炼，是做好事得好报。瓦西柳斯还说，
可以说我是因为修炼才获得了成功，因为成功才获得了颁奖。然而我知道在中国有众多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中很多也都是优秀的人才，但是法轮功在中国却受到中共政权的迫害。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残酷折磨，甚至把他们迫害致死。中共政权还把修炼法轮功的人污蔑为愚昧无知。但是在瑞典，今天国王亲手发给了我这项作为勤奋与智慧企业家榜样的奖项，而我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接受了这项荣誉，这足以戳穿中共的谎言宣传。
瓦西柳斯在瑞典不仅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还以其杰出的表现获得国王的颁奖，他的成绩、价值和信仰受到社会和公众的肯定与认可。然而在中国，众多的高级人才、社会精英却因为坚持同样的信仰而遭到中共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下面就请听一对大学教师夫妇的遭遇。
蒋德英与丈夫杨军良都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蒋德英在文学院教授语文，杨军良是化工学院副教授。大约在1997年，夫妇二人先后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在修炼之前，杨军良患有脊髓空洞症，大小便失控，曾求至全国各大医院均无效。然而在修炼法轮功后不久，杨军良所患的被列为世界疑难病的脊髓空洞症竟奇迹般的好了。丈夫的健康给这个家庭重新带来了欢乐，但一家人的幸福光景并没能持续太长时间。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在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中， 在不明真相的旁人的冷眼与歧视下，中共的不断施压与骚扰中，杨君良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旧病复发，于2003年1月离世。丈夫走后，蒋德英与女儿相依为命。由于长期处于被监视和骚扰中，蒋德英母女的生活难得安宁。然而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实实在在的巨大变化，法轮功书籍中写的明明白白的做好人的道理，使蒋德英清楚地知道法轮功是正法。在压力面前，蒋德英选择坚持真理与正义。2005年12月20日的晚上，岳麓公安分局警察欲闯入蒋德英家抓人，蒋德英拒绝开门，于是警察们守在蒋德英家外将其围困。之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某女院长在当地610的指使下打电话给蒋德英，谎称学校工作忙，要他马上去上班，企图诱骗其开门。21日下午5点多，七八个警察借蒋德英开门之机，从外面冲入屋内，强行给蒋德英铐上手铐，并对其搜身。当晚6时许，蒋德英被绑架到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随后又被劫持到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中国各地的劳教所与监狱一直是中共利用来迫害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的主要场所，中共以奖金、分房、提干等利益来诱惑怂恿警察直接参与迫害，警察又以减刑或各种小恩小惠为诱惑，操控犯人做打手迫害法轮功学员。一些良知泯灭的人为了一己之力对法轮功学员竭尽全力的迫害。一到劳教所，蒋德英就被推进所谓攻坚房。攻坚房是白马垄劳教所暴力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秘密场所。蒋德英听到从隔壁传来法轮功学员遭毒打的惨叫声，警察威胁蒋德英说：“听到没有？”然后开始对蒋德英拳打脚踢，在地上画一个圈，叫牢中牢，罚站、罚蹲、歇斯底里的毒打，不准睡觉，不准洗漱，不准上厕所，被打得呕吐了，还要吞回肚子里去。打手们把蒋德英按倒在地，边打边叫：“我要打死你，宁可我自己抵命，你到底写不写转化书？”蒋德英被折磨得全身浮肿，鼻子、口腔流血不止，但警察们仍不罢休，脱掉蒋德英的内衣，在他身上写污蔑法轮功和师父的秽语，用毛巾堵住蒋德英的嘴巴，五个人抓着他的手，强迫他在事先准备好的放弃修炼和攻击法轮功的所谓转化书上签字。蒋德英历经磨难，于2006年终于从劳教所回到家中与女儿团聚。然而2008年4月，蒋德英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再一次被长沙岳麓区公安分局警察曾学龙、岳麓区610人员魏斌及湖南师大610人员李月娥、素仁良等人绑架。随后蒋德英家中现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件被洗劫一空。在被抓九个小时后，蒋德英于次日半夜一点左右从岳麓区公安分局机敏走脱，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警察曾学龙、胡向阳等人不断追查蒋德英的下落，到其他法轮功学员家中骚扰。在08年奥运期间，在当地610等不法人员的指使下，蒋德英家的一处杂屋遭强拆，家里被搞得一片狼藉，他的全部退休金被强行扣除。2009年4月，被迫流离失所已一年之久的蒋德英再次遭绑架。蒋德英先是被劫持到长沙市左家塘治安拘留所非法关押。同年5月11日，蒋德英第二次被劫持到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关押期间，蒋德英出现下身、腿脚浮肿、 腹部肿大，随时有生命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蒋德英才被家人接回。回家后，蒋德英身体一直未见好转，于2010年8月18日上午10时许含冤离世。
蒋德英夫妇的离世给亲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哀思，也令所有良知尚存的人们深深的心痛。然而善恶有报是自古不变的天理，很多为了蝇头小利一官半职而充当中共帮凶的人已经遭到了报应。下面就带给您几个这样的例子。
在内蒙古的巴林左旗，有一位叫史秀霞的社区服务人员，他于2005年时受雇于林东镇派出所，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李胜军的迫害。2005年12月6日，李胜军和丈夫刚从街上回家，在门口监视他的史秀霞马上报告给林东镇派出所，并亲自带领610头子张荣山、国保大队纳顺和林东镇派出所多名警察绑架了李胜军以及在李胜军家租房子的法轮功学员杨翠燕。李胜军在看守所一直绝食绝水反迫害，身体非常虚弱，13天后才被放回。李胜军的母亲患了食道癌，需要李胜军陪同去外地看病。2006年4月3日，李胜军陪同母亲看病回来，又被史秀霞看见，史马上向林东镇派出所报告。李胜军又一次被巴林左旗公安局人员、国保大队长纳顺、李兵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两年。面对女儿再次被抓捕的打击，李胜军的母亲在病床上痛苦地离世了，最终也没见到女儿一面。史秀霞因为大力迫害法轮功学员，又上电视又得奖，没想到史秀霞突然得了中风，嘴歪眼斜，经过治疗后略有好转，但她却不思悔过，之后又得了脑梗，完全瘫痪在床上，口语不清。在昆明钢铁公司，当时任组织部副部长的张贵生积极参与迫害本单位法轮功学员，被协党看重重用，并将其提拔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的高位。从迫害开始到2007年，因张贵生的参与，直接导致公司2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审查、抄家、拘留，40多人被劳教，30多人被判刑，至少两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被迫流离失所，数十人被开除，许多家庭被其迫害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007年末的一天中午，张贵生从公司高干专用小食堂用餐完毕，坐电梯下到一楼地面时，平时身体健康的张贵生脸色突变，双手捂腰蹲到地上，口吐鲜血，继而不省人事，送到云大医院不治而亡，年约52岁。张贵生死亡后，公司处级以上百名人员在协党的要求和组织下，到澄江县为张贵生举行送葬仪式。没想到在回来时的短短几十公里的高速路上，竟有四辆轿车遭遇车祸。全公司上上下下都在私下议论，张贵生一定因为坏事做得太多了才被天谴。在昆钢建设公司，协党为大力迫害法轮功学员，为积极的行恶者增开数千元奖金。昆钢职工胡美芳为了得到这数千元的奖金，出卖人格与良知，于2004年10月诬告构陷本单位法轮功学员何其琼，使其被非法判刑四年。但是就胡美芳诬告何其琼不到半个月后，11月9日胡美芳与丈夫骑摩托车出行，路上与货车相撞，胡美芳从摩托车上甩出数米，摔在地上，脑浆崩流，当场死亡。
听众朋友，当人们不再相信善有善报时，就很难理解通过修炼提升自己道德境界的意义。当人们不再相信恶有恶报时，有的人就会为一己之私无度的行恶。看看身边的这些事例，是巧合还是因果，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的思考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